好，弟兄姊妹，我们开头的时候，人就请大家一同来读一些主的话。那我们请弟兄姊妹打开以斯拉记。我们今天要从第七章读起啊，以斯拉记第七章，我们先读第一节，这是以后波斯王亚达薛西年间，有个以斯拉，他是希莱雅的儿子，希莱雅是亚撒利亚的儿子，亚撒利亚是希勒家的儿子。我们再看第六节，第六节到第八节。这以斯拉从巴比伦上来，他是敏捷的文士，通达耶和华以色列神所赐摩西的律法书。王允准他一切所求的，是因耶和华他神的手帮助他。亚达薛西王第七年，以色列人、祭司、利未人歌唱的、守门的。尼提林有上耶路撒冷的王第七年5月，以斯拉到了耶路撒冷。然后我们看第十节和11节，以斯拉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祭司以斯拉是通达耶和华诫命。和赐以色列之律例的文士，我们再看27节，27节到28节，以斯拉说：“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使王起这心意。”修饰耶路撒冷耶和华的殿，这里的"修饰"这个字啊，在希伯来原文里面呢，是美化或者是荣耀啊。所以神借着王打发以斯拉回去美化神的殿，28节。又在王和谋士并大能的军长面前施恩于我，因耶和华我神的手帮助我，我就得以坚强，从以色列中招聚首领与我一同上来。然后我们看第八章第一节，当亚达薛西王年间，同我从巴比伦上来的人。他们的族长和他们的家谱记在下面，然后21节到23节。那时我在亚哈瓦河边宣告禁食，为要在我们神面前刻苦己心，求他使我们和妇人孩子，比一切所有的。都得平坦的道路。我求王拨步兵、马兵帮助我们抵挡路上的仇敌。本以为耻羞耻，因我曾对王说：我们神施恩的手必帮助一切寻求他的，但他的能力和愤怒必攻击一切离弃他的。所以，我们禁食祈求我们的神。他就应允了我们。我们再看33节和34节。第四日，在我们神殿里，把金银和器皿都称，交在祭司乌利亚的儿子米利莫的手中，同着他有菲尼哈的儿子以利亚撒。还有利未人耶稣雅的儿子约沙拔和宾内的儿子挪亚底， 当时都点了数目，按着分量写在册上。看第九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这事做完了，众首领来见我说，以色列民和祭司并利未人，并没有离绝迦南人、赫人、比利洗人、耶布斯人、亚门人、摩亚人、埃及人、亚摩利人，仍效法这些国的民，行可憎的事，因他们为自己和儿子娶了这些外邦女子为妻，以致圣洁的种类和这些国的民混杂，而且首领和官长在这事上为罪魁。我一听见这事，就撕裂衣服和外袍，拔了头发和胡须，惊惧忧闷而坐。就看第五节。献晚祭的时候，我起来，心中愁苦，穿着撕裂的衣袍，双膝跪下，向耶和华我的神举手。我们再看第十章第一节到第三节。以斯拉祷告、认罪、哭泣，匍匐在神殿前的时候，有以色列中的男女孩童聚集到以斯拉那里，成了大会，众民无不痛哭。属以兰的子孙耶歇的儿子释迦尼对以斯拉说：“我们在此地娶了外邦女子为妻，干犯了我们的神。然而以色列人还有指望，现在当与我们的神立约，休这一切的妻，离绝他们所生的，照着我主和那因神命令暂禁之人所议定的，按律法而行。”好，我们要请弟兄姊妹再看尼希米记。尼希米记第八章。尼希米记第八章第一、第二节。到了七月，以色列人住在自己的城里，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门前的宽阔处，请文士以斯拉将耶和华借摩西所传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书带来。7月初1日，祭司以斯拉将律法书带到听了能明白的男女会众面前。第五节。以斯拉站在众民以上，在众民眼前展开这书，他一展开，众民就都站立起来。第八节，他们清清楚楚地念神的律法书，讲明意思，使百姓明白所念的。好，我们读到第十节。省长尼希米和做祭司的文士以斯拉，并教训百姓的利未人，对众民说：“今日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圣日，不要悲哀哭泣。这是因为民众听见律法书上的话，都哭了。又对他们说：‘你们去吃肥美的，喝甘甜的，有不能预备的，就分给他。’”因为今日是我们主的圣日，你们不要忧愁，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好，我想我们圣经就暂时读这些。我们这一次和弟兄姊妹一同交通旧约最后一段历史，就是被掳归回的历史。现在我想弟兄姊妹应该很清楚，圣经把这些历史记载下来啊，有两件重要的事情。 第一方面是要让我们明白神的作为，我们从历史里面可以看见神的作为。另外一面呢，让我们能看见不同时代中的人，他们对于神的旨意有的反应，他们所在地上所显明的中心。我想这是圣经记载历史那么它最重要的用意。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明白神在历史中的作为，我们也盼望我们得着历史上这些忠心爱主的人，他们所写下的历史和他们在神面前所有的反应，成为我们今天的激励啊！愿我们在我们的世代里面，我们能看见神的作为，我们在主跟前，也有能有美好的一个反应的。那么这一段的历史呢，一共有3次的回归啊。昨天呢，我们已经讲到了头一次的这个回归。那么今天呢，这一堂呢，我们要交通这个第二次的回归。我们要感谢神啊，这幕后的这一个历史是一个非常大的运动啊，一个属灵的运动，我们可以这样说啊。那么，在这一个运动里面呢，我们能看见神在神百姓中所做的一点复兴的工作那么，这不仅是有复兴，更宝贵的是什么呢？这批被神复兴的人，他们回到耶路撒冷之后呢，他们能把神心意中间最重要的事物把它恢复起来了。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们，我们渴望能有复兴，但是更重要的是能看见神恢复的工作。我们晓得复兴是一时的，是一阵子的突发的，但是呢，恢复的工作呢，是直到永远的，是长久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昨天我们讲到以色列百姓，因着古列王给他们所下的诏，让他们能够回耶路撒冷去，结果其中少数的人，他们就回到耶路撒冷。那么他们第一批回去的人所做的一件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把圣殿把它建造起来了。那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家的恢复，因为圣殿是神的家，是神安息的所在，也是神设立宝座的地方。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非常的重要。如果神在地上能够找到家，弟兄姊妹们，我们就有家。如果神在这里能够找到安息，我们就能够活在神的同在里面，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这是重要的原则。对今天地上的教会来讲的话呢，这是同样的一个原则。所以愿主使我们在地上的日子，在我们的聚集中，能够让神得到安息的所在，让神的同在显明在我们的聚会里，让他的权柄、他的全能能够彰显在我们的聚会当中。我们知道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当初所罗巴伯跟耶稣亚带的那一批人回去了，他们在艰苦的环境中间，那么在仇敌诸般的阻挡的当中，我们昨天也讲到，甚至神兴起先知帮助他们，最后他们把殿修成了，这说明了他们把圣殿建造起来了。这是叫神的心非常的欢喜的一件事情呢，但是感谢主啊，神的工作没有停留在这里。那么，因此呢，在以斯拉记里面记载的以色列人的第二次的回归，但是让我们觉得很稀奇的是什么呢？这2次的回归之间呢，时间非常的长， 所以第二次的回归呢，是等于第一次回归之后80年以后才发生的事情，是在主前458年啊，这有第二次的这个回归。那么神这一次的回归呢，那么做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让以斯拉把神的律法书带回到耶路撒冷啊。那么，圣经告诉我们呢，以斯拉就用神的律法书来美化神的殿，啊，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这里告诉我们，神不仅要有家，神还有神的家规啊，神的家规是很美丽的。如果我们能够按照神的家规活在神的跟前，教会的光景是非常的美丽的，啊，我们知道仇敌一直做破坏的工作，啊，那么，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神的家是有家法的，我们要按照神的家法活在神的跟前，我们才能真正活出教会的意义，才能够真正彰显基督身体的丰满。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在教会里面，不是任何人可以做任何决定的，啊，我们不是家主，我们不能为教会定规什么，我们不能凭着我们自己的喜欢在教会里面设任何的规矩，设任何的一个做法。弟兄姊妹们，神的家是神有自己的定规的，这个定规在旧约时代中间就是神所赐给以色列百姓的律法，啊。我们晓得这个非常的重要，所以以色列人必须按照这个律法呢，那么活在神的跟前啊。所以呢，神又打发以斯拉把律法带回去。那么今天呢，我们晓得我们不仅有神外面的律法，我们还有神在里面的律法，特别在新约的时代中间啊。在神的家中，我们是按照里面的律活在神的跟前，这样我们才能够活出那个教会的实际，活出神家的那个美好的一个光景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第二次的回归呢，虽然经过了这么长的一段的时间，但是呢，我们知道非常的重要啊。那么，以斯拉呢，实在来说，不仅他把律法带回来了，在旧约圣经里面呢，我们晓得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以斯拉写了历代志上下这两卷书呢，是以斯拉写的啊，他用回顾的方式写了过去犹太人重要的一段历史，特别在历代志上。他讲到了大卫年间神所恢复的一些事情啊，然后呢，历代志下用列王的那一种的他们的失败、他们的偏离、他们的堕落的光景作为一个警戒，所以这两卷书啊，当然本来是一卷啊，历代志，那么这也是以斯拉写的。如果弟兄姊妹们读这个历代志下最后一章啊。你看最后的两节，跟以斯拉记第一章的前面的两节完全一模一样，所以我们就知道历代志上下，这是以斯拉所写的。那么这个历史书写给他们也是非常的重要，因为那里记载了在历史上面以过去以色列人他们怎样在圣殿的里面，他们建立祭司的这个制度啊，怎样的建立他们的职责？那么这个历史呢，就帮助他们。就到后来，我们看见尼希米在回归之后呢，他把祭司的整个体系恢复了。我相信是因着以斯拉所写的这个历史，给他们带来的一个帮助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感谢神啊！以斯拉不仅把律法带回来了， 那么，以斯拉呢，也把这个历史书带回来了。那么，所以在亚当学西王年间，啊，特别第七年那个时候呢，那圣经记载说呢，他们有一些人回到耶路撒冷去了。那么，似乎呢，好像在以斯拉之前就有一些人。他们也回归，所以这80年中间断断续续的，可能有人回到耶路撒冷去啊。不过呢，以斯拉这一次的回去呢，所代表的意义最为重要啊。那么以斯拉呢，是一个代表性的人物啊，所以你会看见，在以斯拉记里面记载的那些跟随后来跟随着以斯拉一同回去的人。那么你把那些数字算一算的话，大概他们有大概1000多人啊，1000多人，那么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去了。那么以斯拉当然呢，他是好的领袖啊，他是一个代表性的人物啊。那么所以圣经呢，特别把以斯拉这个人啊，和他在主面前的学习，和他对神的家所产生的影响，那么把他呢。记载下来，我们晓得最重要的就是他把这个律法带回来了。我们真是满心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以色列人在被掳的巴比伦呢，那是一个非常恶劣的环境，那不是一个有好的属灵空气的一个光景的，但是在那样的光景的里面呢，居然会产生一个以斯拉。并且他能够把圣经、把神的律法书读得这么样的，熟悉啊，所以圣经称以斯拉呢为敏捷的文士啊。那么他不仅是用功啊，并且他把圣经读到一个地步啊，他能够用主的话来应付所有一切的环境。他的反应非常的快，所以他讲他是一个敏捷的文士，啊，弟兄姊妹们，今天在教会中也需要有这样的人被主兴起。我们中文圣经里面讲的说呢，他通达耶和华的律法，啊，这句话也是非常的好的，啊，今天呢，有人能把圣经读通了，哎呀，这实在是教会的祝福啊。啊，我想我在过去的一段日子啊，以色列人回归时，他们知道摩西的律法，但是呢，我们从过去的一段历史看见呢，他们知道的是一个大概，是片片段段，但是现在以斯拉把神完整的律法带回来了，这个是今天在神恢复工作中间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们，不仅要用功的读圣经，努力的读圣经，殷勤的读圣经，并且要熟读圣经，能够把主的话读通了，那你就在主的手中能成为一个有用的一个器皿啊。那我们知道以斯拉非常的不容易，在那么一个恶劣的环境底下，他暗中。努力在主的话语上面，所以今天巴望在神的儿女中也有很多隐藏的弟兄姊妹们，你们在暗中在主的话语上下功夫啊，非常的重要。神的话被解开来了，弟兄姊妹们，神的家就有亮光，就有丰盛生命的一个供应啊。那么在以斯拉记里面哈，我们看见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呢，就是以斯拉呢，把他个人读经的一个基本的态度呢，那么告诉我们了啊，那么这个基本的读经的态度呢，却成为了今天读经最好的路，最好的方法啊，弟兄姊妹们，在。以斯拉记第七章 第十节这里，这一段话，我觉得是全本圣经中最好的读经方法。以斯拉把读经的路给了我们。很可惜啊，今天很多基督徒也读圣经，但是呢，没有像以斯拉这样摸到了那个读经的那个诀窍啊，那个秘诀。我感谢主，过去这一段话对我自己是有非常大的帮助。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这个时代的黑暗，地上教会光景的这个混杂，我们需要有明确的话来指引我们的路啊。所以弟兄姊妹们，需要好好的读经，感谢主，主借着以斯拉，把最好的读经的方法告诉了我们。那么这一段话呢，过去我不知道在你们中间有没有讲过啊。那么我在很多地方都讲过，因为我也觉得需要常常回去思考，因为他中间所讲的几个点很重要啊。那这第十节里面呢，哈，我们先讲这里一共有四个重要的点啊，我们记得第一个他讲定制，第二个考究，第三个遵行，第四个点教训教导啊。所以呢，这是读经呢给我们看见的不可缺少的四个重要的一个方面啊。那么当然，我们中文的英文的翻译呢，不能把他那个原文的意思呢翻得很清楚，所以现在呢，我愿意稍微的花一点时间啊，给弟兄姊妹们再做一点的解释，太重要了。如果你们想把圣经读好，要把圣经能够读通、读熟了，读到能运用了，不能缺少这四个方面啊。那么第一个方面呢？这里就讲到定制，其实这个定制呢，哈，这个方法呢，并不是太好啊。我们常常都是鼓励弟兄姊妹们，这个读圣经的时候你要立志，对吧？啊，立定志向，每天读一章新约，3章旧约，这样你能把一年把圣经读一遍。我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样。啊，我们前面弟兄们呢，也告诉我们需要立志啊，但是呢，我立志呢不仅一次，立了好多次，立一次失败一次，又立一次，又立一次，又立一次，每次立志都失败。那么等到有一天我从圣经的原文里面去考察这个字的时候呢，我才知道这里以斯拉告诉我们的不仅是立志，不是光是立志的问题。他告诉我们，你读圣经的时候，你也把你的心对准了圣，对准了主的话。这什么意思呢？他告诉我们呢，读圣经是用心来读的。啊，你要用心来读主的话语，不是用头脑来读主的话语。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提醒啊，在过去的年轻的，我年轻的时候呢，我非常羡慕我们中间有很多的弟兄姊妹们，他们有很好的头脑，有非常强的记忆力，啊，甚至有的人是过目不忘，啊，他们读起圣经来的时候呢，记得非常的清楚，圣经的里面的历史背景、故事，甚至很多经文，他们都能记得很清楚。而我呢，没有这么好的记忆力，所以我是非常的羡慕他们啊！我羡慕他们能够用好的头脑来读主的话语。但是感谢主，等到有一天我明白了以斯拉的意思的时候呢，今天呢，弟兄姊妹，我当然我还是羡慕人家有好的记忆，但是我更羡慕的是什么呢？是那些会用心在主的话语上 与主有交通的人。弟兄姊妹，听懂我的话吗？他们读圣经，他们不仅是记忆，不仅是在那里研究，他们乃是在主的话语里面用心与主有交通。那这说明一件什么事情呢？弟兄姊妹们，圣经这本书与我们是有关系的，这不像学校里面的那个课本啊，你所追求的完全是知识。圣经这本书是与我们有关系的，特别在新约圣经的里面，圣经大部分的书卷都是用写信的方式写给我们的，所以呢，我们是有对象的。你看，甚至连不仅保罗写了13封书信，甚至连路加福音，你开头你就看见路加福音是写给人的。是有对象的。那么今天呢，弟兄姊妹们，圣经是神所写给我们的一封信，是天父写给我们的信，这是与我们有关系的啊。我想，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与你有关的，你才会用心啊。与我们无关的，我们不会用心的。所以你要认识这本圣经是与你有关的，跟你个人生活有关系。跟你的家庭有关系，跟你的聚会生活有关系，跟你的侍奉有关系，跟你走主的道路有关系，跟你和弟兄姊妹一同做见证有关系，跟神让我们能遵循他的旨意有关系。所以这本书是与我们有关系的。所以呢，圣经是用心读的，不是用头脑读的。所以你最好每次读经之前呢，你先好好的祷告，把自己的灵向主敞开，与主之间呢，能够在灵里面先有一个接触。所以弟兄姊妹们，那些用心在主面前读主话语的人，他们才能把主的话读通。所以你看教会历史中啊，有很多人研究圣经啊，他们有很好的头脑，有知识，也有方法，弄了很多东西之后呢，发现呢，没有跟他们没什么大的关系，他们好像是做了一种学术上面的一种研究啊。今天教会不需要这个，教会是需要有心的人，因着在心里读主的话，与主有交通，能够把主的心意带出来的，那个对教会才真正的产生实际的功用。所以弟兄姊妹们，你看，在全本圣经里面，有谁告诉我们读圣经是用心的呢？就是以斯拉。原来以斯拉在巴比伦的时候，在那个最艰困的环境的里面的时候，他的心爱主，啊，他因为爱主的缘故，他就能够好好的读主的话。的确，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里面没有爱主的心，平白的叫我们去读圣经是非常苦的一件事情啊！我自己从这个经历里面过来的，弟兄姊妹们，圣经并不好读，圣经有的地方非常的困难。你读到旧约，摩西五经时候讲到那些律法，讲的律例典章，那个真的是叫人读起来非常的困难。那么以斯拉写了这个历代至上前9章那么大的篇幅，是一个大家谱，哇！要叫我们去这样子硬着读，你觉得很辛苦。但是弟兄姊妹，如果你心里面爱主，被主的爱所充满，啊，你把心打开读主的话的时候，这些连这些最艰困、最干燥的东西，你都可以读出味道来的呀，弟兄姊妹们。所以呢，我们记得在这里，以斯拉告诉我们，读圣经是用心来读的。当然不仅用心来读啊，第二件事情呢，他告诉我们要考究。什么叫考究呢？这考究就是啊，你要细细的读啊，读圣经最好是越细越好，一个字一个字的读，把它读得清清楚楚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当你把主的话 读细读清楚了，你自然会发现主话语中有很多的亮光啊！我过去很多年，我读圣经很马虎啊，粗枝大叶的这么过去了，所以你摸不到什么感觉。只等到主有一天把我的心收回来了，我细细的读圣经，仔细的往里面读着，我也发现圣经中充满着亮光，充满着主丰富的供应啊！所以你需要细细的读。我记得在，这已经过几十年了啊！我那个时候还年纪轻，有一次我在一个地方讲道，因为我们很年长的弟兄，在那里，他就听我讲的那篇道。第二天他就把我叫到他家里去了，但很好，他请我吃饭，在吃饭的时候就告诉我，他说：“孙弟兄，你昨天讲的道太粗糙了。他说你应该细细的读啊，细细的读，因为呢，那位年长的弟兄啊，他讲道的时候就是非常的细，我很喜欢听他讲道啊。”他那个讲的道很摸人的心的，很容易叫我们里面受感动的。因为什么？他在我们先仔细的读，在那一代的弟兄们中间，很多人是非常用功的，他们珍惜主的话语，每天读主的话，都是在主面前仔细的啊，在那里思考的。我们有一位年长的姊妹啊，她呢？就是这样读圣经，他不求多，常常有时候把一句话放在心里面的，从早到晚的这么摸来摸去的啊，把这句话转来转去这么读，读上一个礼拜就这么一直读，结果呢，你知道产生什么效果吗？他和我们有交通的时候，我记得我很年轻的那位老姊妹，她把圣经打开了一读啊，哎呦，我们就受感动了，这是真的，这不是一个什么很神奇的东西。他一读，我们就受感动，弟兄姊妹，因为这句话在他里面已经被他摸得不知道多熟了。所以今天我们要鼓励青年的弟兄姊妹们，鼓励弟兄姊妹们读圣经，要细细的读，仔细的读。那么呢，让圣灵在里面引导你，把主的话解开来。那么，这个解开来的话语，就带有属灵的供应，带有神的能力，啊！你们知道，在1930年代啊，在中国的山东曾经有过一次大的复兴，这是圣灵非常强烈的一个工作啊。那么，那个中间呢，曾使用一位西国的姊妹。叫做 Miss Manson，然后他们称他为孟教师。他到中国来了，开头做工做了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果效，所以有一天他就跟他那个同工俩讲说：“他说从明天起啊，每天早晨我们两个人跪在地上读圣经，并且呢一个字一个字的读，好吗？”他的同工说：“好啊。”所以他们两个就开始读。你知道，整个山东的大复兴就从他们这个读经开始的。后来呢，我们的姊妹呢，起来交通主的话语的时候呢，她的话像刀一样的锋利呀。在希伯来书第四章里面告诉我们，神的道是活泼，是有功效的，是吧？比一切两刃的剑还要锋利呀。有人能把主的话读到一个地步，让主的话出来的时候像刀像剑一样的锋利，穿透人心的。所以他那个时候呢，最大的负担是什么呢？就是讲重生，啊，我觉得今天呢，弟兄姊妹，这个也是整个教会目前在地上众教会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很多人做了所谓基督教的教友，并没有真正的重生，没有主的生命啊。在那个年代也是一样，很多人好像信了耶稣，但是在我们姊妹心中，感觉说。他们根本没有重生，所以他就在那里专一讲重生的道。哎呀，他的话真的是非常的有力量，并且呢，他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每次讲交通完之后呢，他站在礼拜堂的门口， 每一个出来的人，他都问他：“你重生没有？”每个人都问：“重生没有？”结果害得那个礼拜堂里面呢，那些牧师啊、长老、执事都跳窗户不敢从正门出去啊，跳窗户。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主的话，如果我们把它运用得得当，它会像刀一样、像剑一样的锋利。这是兵器了啊，变成一个兵器了，所以我们知道，以斯拉在主的话语上所下的功夫，他告诉我们第二件重要事情，就是你要考究，所以他能够把神的话语解开，像今天一样，你把神的话语解开，就有很多的原则出来了，这个原则就是道路，在侍奉上，我们很多时候碰见困难了，不知道该怎么办。哎，有个原则出来了，我们就知道该怎么办了，对吧？所以主的话是需要解开来的。主的话解得越开，我们就得着的就越丰富。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在教会历史中在教会历史中。18世纪、19世纪，特别到了20世纪初的时候，我们昨天已经讲过，在弟兄运动的时候，这是一个大光的时代，因为有太多的弟兄姊妹们呢，他们在神的话语上花功夫、下功夫，在那个时代中间呢，那个真正好的读经的人呢，有弟兄们告诉我们说呢。你光有名字的，你可以数出1000个人。哎呀，弟兄姊妹，个个都是大读经的人，个个都是圣经非常的丰富的，著作也非常丰富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因此带来了教会的一个复兴，因着他们在圣经上面仔细的考究，所以不仅把天主教的过去的那个光景呢，把它推翻了。连后期天主教出来的这班人所犯的错误呢，也都把它辨明了，所以因此带来了一个大光的时代。但是很可惜啊，这个时代延续不了，20、30年以后呢，这个光景呢又开始好像变得衰落。今天弟兄姊妹们，我们何等需要主话语的一个亮光！所以呢，弟兄姊妹们。主还没有回来，这都是我们的机会，细细的读主的话，认真的读主的话，在主的话语里面接受圣灵在里面的开启，在主的话中与主有交通，叫我们能够明白神话语中的真实的意义，这是多么重要、多么重要一件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们。教会中需要有解开的言语，所以呢，以斯拉呢，把他个人的这个读经那么他的态度就成了读经最好的路啊！不仅用心读，还要仔细的读。然后第三件事情，他这里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他遵行，遵行耶和华的律法。这句话的意思呢，我们可以领会就他生出个渴慕他所读的这些话，宝贵神的言语他渴望能够应验在他的经历里面。我们不能让神的话是神的话，我们是我们。我们要让神的话进到我们的生活里，进到我们的经历里面。弟兄姊妹，那个才叫做真正的遵行神的话。你不是说今天呢，表面上呢，抓住了圣经所说的话，从表面上来遵行，你做不到的。圣经说要谦卑，那我们就去学谦卑了。圣经说我们顺从，我们就外表学顺从了。 弟兄姊妹们，这个做不到的。圣经说圣洁，我们就从外表去追求圣洁，这个做不到的。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主的话能够进到我们的里面，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如果神的话能成为我们生命的经历，弟兄姊妹们，这个不仅对你个人有非常大的益处，你也能够把神话语中的祝福带给其他的人。所以我过去呢，曾经也和弟兄姊妹这样说啊，我们在教会的侍奉中，我们常常想支配这个支配那个，想管理这个管理那一个。其实很简单，如果你能被神的话来支配，神的话在你生活中如果能管理你，弟兄姊妹，你就能用神的话支配神的工作，管理神的工作。属灵的侍奉是从这里产生出来的，所以主的话，弟兄姊妹们，是需要实行出来的，是需要做，怎么做呢？今天弟兄姊妹们，感谢主，到了新约时代中，约翰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教导，叫我们顺服恩高的教训因为圣灵总是引用神的话来教导我们的，在我们的生命中做工的，所以呢，真正的实行是听圣灵把主的话开启在我们里面，引导我们活出来的生活，这个听起来好像，有点特别，但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呢，你看见以斯拉不仅是爱慕神的话语，不仅肯花功夫细读神的话语，他也活在神话语的光中，所以只有这样的人，弟兄姊妹们，他才能够把神的话语带到以色列百姓的当中所以他不仅是要这里遵行，还有一件事情很重要的，他又将律例和典章教训以色列人啊。那今天呢，我们没有时间呢。弟兄姊妹，没有时间来完全解释这个律例典章，我只简单的告诉弟兄姊妹们，这个律例是大原则，这个典章是小原则，生活的原则。今天我们需要，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呢，也需要有人能够教导我觉得这个教师的恩赐啊，也是非常的重要。我们能读主的话，能有属灵的看见，我们也需要主给我们能有教导的恩赐。你是大的原则上面，你可以跟弟兄姊妹有交通；你在生活细节的原则上面，也可以跟弟兄姊妹有交通。这个呢，就叫做什么？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教导以色列人，就神家中呢，需要有这种的教导。所以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以斯拉是一个在神的话语上面不仅下功夫的人，也是完全被神的话语所得着的一个人。所以这第二次的回归，他把律法、把历史带回去。感谢主，弟兄姊妹们，我们都很有福气啊，因为我们在前面的弟兄们呢，他们当年就是因为把神的话语的亮光带来了，所以呢，今天我们有很多属灵的东西可以享受所以在弟兄运动的时候呢，可以说圣经中啊，所有的真理通通被解开的。所以到今天呢，我们在主面前，在读主的话的时候呢， 我们看见很多神的话都是被解开，但是呢，这个不仅是别人的解开，今天你还需要怎么样呢？在光中见光啊，你还要能有主观的经历，圣灵在你里面再把这些话再说一遍啊，这样子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活的神的活的话语啊。所以弟兄姊妹，感谢神啊，在圣经里面呢。以斯拉给我们带来了最好的读经的方法，所以你不需要去找人呢，问什么方法，这里已经有最好的方法给我们，你按照这个方法读，那么你在主面前呢，慢慢就看见你显出它该有的一个功用来了啊。那弟兄姊妹们，感谢主，以斯拉呢，不仅啊是一个读经的人，并且呢。我们从以斯拉记里面看见，他是一个充满信心的人，他的信心的生活非常的刚强啊，他是全心依赖神的人。因为以斯拉呢，在巴比伦的时候呢，他得着当代的皇帝亚达薛西王的敬重啊，连他的大臣们都敬重他。哇，这个人读圣经呢，读神的律法，读到一个地步啊，连这些外邦人都敬重他，啊，那么所以呢，他跟当代的那个王啊，是有很好的关系的。他不像那个所罗巴伯，根本就没有任何的背景，他这里有很好的背景的。所以当他要回耶路撒冷去的时候。王给了他大笔的这个财物，啊，那么他带着这1000多人要回到耶路撒冷去，这个道路并不平静，因为这条路上面充满了艰难危险的，啊，所以呢，你看以斯拉说什么呢？他说：“我如果求王打发这些马兵啊。”来保护我们呢？去的话呢？他说本以为耻，他不愿意依靠君王，他只要在王的面前说一句话，王就可以派军队保护他了。但他不要啊，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巴不得有人来保护我们但是呢，以斯拉有这个保护，他也不要。感谢主，在教会历史中，我们看见多少神的儿女们呢？他们在那些环境里面，他们全心的依赖神，神是他们的保护，他们不需要这些外邦的这些势力来保护他。那么，所以因此圣经中讲说什么？他得着神的手的帮助。所以，当他们离开之前有3天，他让这些以色列要去的百姓里面一同进食祷告啊。他这里告诉我们说，因着他们进食的祷告，就得着了神的应允。哎呀，太好了，里面有了确定的把握了啊。所以，因此呢，他就带着这些百姓，这些少数的百姓，他带着那么多的钱财，那么。回耶路撒冷去，所以你看见弟兄姊妹们，以斯拉是一个有信心的人，并且活在绝对的信心生活中啊。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在教会中需要恢复信心的生活啊。我们应当全心的在这里依赖我们的主，并且我们感谢主啊。以斯拉是一个守节心清的人。这个王啊，给了他这么多的财物啊，并且有一句话啊，王对这个以斯拉说呢，你把这些钱带回到耶路撒冷呢，在圣殿里面用完了之后，剩下的钱啊，你和你的弟兄们可以随意的运用。哇，弟兄姊妹们，好多人都喜欢听见这句话啊，求主怜悯我们。今天侍奉主， 如果躲不开钱财的诱惑，这条路是走不好的。在这里，王应允他，哎呀，如果是换了别人，那很高兴啊。这把那些，如果他忠诚的话呢，把圣殿所有的给了之后呢，剩下的钱他就可以自由运用了，可以自己拿来用了，对不对？但是我们看见弟兄姊妹们，以斯拉在财务上受戒心清，一到了耶路撒冷，第四天就把那些祭司们都找来了，然后把他们从巴比伦带回来的这些财物，一一的把它记载上册，然后把所有的分量，通通把它称好了，把它存库。以斯拉一文钱也没有使用，他觉得这些是神的，应当归给神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一个人能在一个世代中间为神做美好的见证，写下美好的历史，是有他的条件今天主也把机会量给所有神的儿女们，我们在地上的日子，只有这样过才是不是白过的啊！神的恩典显在这般人的身上，他们为着神的缘故，弟兄姊妹们，他们对世上毫无所求，正像希伯来书所讲的一样，这些人是世界所不配有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时候已经到末了，愿主激励激励我们的心啊！那我们看见哈，弟兄姊妹们，不仅他守节心清啊，并且呢，我们能感觉到另外一个重要点，就是他的祷告啊是强而有力的。以斯拉不仅是个读经的人，也是一个祷告的人，他的祷告非常的有力量啊。所以我们看见，他能够回到耶路撒冷之后呢，在这些回归的人中间所产生的失败当中呢，能够挽回整个的局面啊。所以在以斯拉记第九章那里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有人告诉以斯拉，在百姓中间，甚至当时的百姓中很多的首领领袖，他们都犯了大的错误，他们和当时的外邦人又开始有了混杂的生活，甚至他们娶了外邦的女子为妻。哎呀，以斯拉一听见这个消息啊，他心里非常的悲痛啊，非常的惧怕啊。他拔了自己的头发和胡须啊，撕裂自己的衣服啊，弟兄姊妹，他在神面前哭泣，他在神面前祷告，因为他知道这是多么严肃的事。以色列人为什么会被掳到巴比伦去呢？就是因为他们不听神的话，他们在迦南地和当地的百姓们过混杂的生活，跟他们在婚姻上联合。他们违背了神，结果产生了那么可怕的一个大的审判，神把他们交到外邦人的手里，被带到外邦70年。结果现在又来了，刚刚回来这几十年又开始有这种情形了，所以他的心非常的害怕。哎呀，他知道这件事情非常的严肃，他也不能做什么，对不对？他只有哭泣，只有祷告，在神面前祷告，所以他就献晚祭，就匍匐在神面前祷告，在那里痛哭。哎呀，这里很奇妙啊！首先受感动是什么呢？是这些孩童们，所以弟兄姊妹不要轻看儿童班啊， 我们以为说教会里面这孩童们呢，那么只是给他们照顾照顾，讲讲故事。不，弟兄姊妹们，以斯拉的这个复兴，这个恢复，从孩童们开始的。这孩子们过来一看呢，怎么以斯拉在那里哭泣呢？你看那些其他的这些犹太人呢，他们的心有点刚硬呐、啊。结果这个孩子们就越聚越多，成了大会。结果呢，后面的人也跟着上来了。结果无不痛哭，感谢主，弟兄姊妹们，在被掳之地又带进一个大的复兴。这是以斯拉的祷告所带进来的一个复兴。所以我们知道，以斯拉的祷告充满了感动的力量，啊，那么这告诉我们，就是平日的生活，他就是一个祷告的人，所以他在那个紧要的关头的祷告，才能充满了这么强烈的一个感动力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当我们看这个被掳归回的第二段归回啊，这里呢有一个重要的人物叫以斯拉，所以圣经特别把以斯拉这个人的光景记录下来。所以呢，我们先看这么一个美好的领袖啊，他个人在主面前的学习和他的操练，然后当然我们知道，神带领他回去呢，最主要的目的呢，他是要用律法，用摩西的律法来美化神的家，然后写下过去以色列人的历史，要恢复以色列百姓中间这个祭司体系的一个侍奉啊，因为经过了长时间的这个考验呢，因为他这个时候距离第一次回去，我们讲到已经有过80年了，这80年中间呢，太多的变化了，所以回去的以色列百姓，他们已经也经过了2代了，恐怕3代恐怕都有，所以呢，那个属灵的光景呢，又开始下坠了，很多的情况开始松懈了，啊，那么甚至神的话中所讲的很多事情，他们也都不记得了，所以需要有第二次的回归，所以以斯拉把神的律法带回来。在以色列百姓又重新进入一种混乱的情况中的时候呢，他把神的旨意呢带到神百姓的当中。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神在地上建立他的家，啊，这个家最重要的就是要彰显神自己的法，自己的律，所以你看见啊，我们回头看，当以色列百姓来到西乃山的时候，神为什么建造会幕呢？在建造会幕之前，神首先把律法赐给他们，这个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什么呢？这个会幕建造起来是为了实行神的律法的。所以教会是一个施行神话语的地方，啊，那么到后来圣殿被建造起来的时候呢，也是同样的为着施行神的律法。所以今天神的话在教会中能够得到实行，这才是神建造教会的一个目的呀。弟兄姊妹，我们要感谢我们的神啊，我们感谢我们的神。教会历史2000年过来了，经过了无数的世代，经过了无数的环境，不同的民族、不同的血缘、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方，经过了这么多复杂的情况的一个演变。但是我们知道，其中有一件事情是不改变的，明着看见的东西不改变，就是我们手中的圣经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感谢神。什么都可以改，圣经不能改，啊，圣经不能改， 圣经在这个世界中间，是神所给我们能看见的一个永存的一个事物啊。当然，感谢神，在新约时代中间，神不仅把圣经给我们，神还把圣灵赐给我们。圣灵是圣经的老师，是解释圣经话语的老师，这都是不改变。所以今天呢，实在讲，我们侍奉主啊，你不必看过去的情况见，你不必看今天多混乱，我们只要能够根据手中的圣经，根据圣灵在里面的解释，就可以过教会生活，就可以侍奉神。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我们知道仇敌的工作啊，在第五个世纪，那么教会变成天主教的时候呢，你看天主教多厉害啊，把圣经用铁链把它锁住，不许可人读圣经。我们知道这是仇敌厉害的诡计，因为人不能读圣经，教会就没有神的话，所以黑暗了1000年之久。最后是因为神的话被释放了，所以呢，教会才从黑暗中出来了。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今天我们要珍惜在我们手中的这本圣经。我们今天所拿着的圣经，跟古代圣徒们手中圣经是一模一样的，啊，没有改变。但今天我们晓得，仇敌在地上也有厉害的工作，所有的破坏，他知道，如果能破坏神的话，就破坏神儿女的信仰；如果能破坏神的话，就破坏整个教会。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感谢神，他保留了这个圣经。在今天这个动荡不安、混乱、黑暗的时代中间，一个稳定不改变的一个事物，所以这是今天呢，我们需要对圣经、对主的话的一个尊重。所以呢，虽然以色列百姓呢，经过了几百年的时间，最后到了被掳归回的时候，他们很多人都忘记了，也不知道该怎么做的时候呢。哎，神的话一来了，他们就清楚了，啊，所以你看见以斯拉这个宝贵的器皿，他把神的话读得通透的，那么他就带着这个丰富回到耶路撒冷。使徒保罗在世的日子啊，他有一次，要经过罗马到西班牙去，他说：“我一定必定会带着基督丰盛的恩典而去。”我们晓得了基督丰，什么是基督丰盛的恩典呢？因为基督就是神的话，保罗到哪里，神丰盛的话语就到哪里。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有更多这样的圣徒起来。你到哪里，主丰盛的话语就到哪里。基督的意义就被显明出来了，这个才是教会最大的祝福啊！啊，所以今天我们不是光是有要得罪一些好有好口才会讲道的人，会讲故事，会或者有些人很有才干会做事。不，弟兄姊妹们，今天需要是什么？需要有人能把神丰盛的话语，把基督的意义带回到神的百姓当中。啊，所以感谢主啊！因着以斯拉在神面前他所下的功夫，现在神用他把律法带回来。那么感谢主，在尼希米记第8章就记载着了。啊，那个时候尼希米跟以斯拉是同时代的人啊，那么尼希米可能比以斯拉呢年轻一点啊，但以斯拉这个时候呢，他和一般的祭司们，他们把律法书带来，那么在耶路撒冷，他们就在水门那里把以色列百姓聚集，然后搭了个台子啊， 我想这可能是讲台的来源了，搭了一个讲台，然后以斯拉和那班祭司们，他们就在那里把神的话带给以色列百姓。以色列人呢，因为太久没有看见神的律法书了，所以那天大家很激动的，以斯拉在台上把律法书这么一翻开啊，哎呦！结果大家都哭了，看见圣经了，大家都哭了。亲爱弟兄姊妹们，啊，感谢主！以斯拉不仅把律法书带来了，并且在那里把律法书打开，清清楚楚的把神的话语读给以色列百姓听，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晓得到处都在讲神的话语，但有的时候叫我们里面很感叹，有很多的话都是不清不楚的。弟兄姊妹，这个不清不楚啊，带来的危害很大。因为你讲的不清不楚，所以生儿女的生活就不清不楚，聚会的生活也变得不清不楚，啊，所以呢，神的话要清清楚楚的带出来，这个对神的百姓来讲的话呢，生活侍奉都能够被带到一个美好的光景中，因为神的话是指导的原则。如果神的话不清不楚，那个指导的原则就不清不楚了，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他们就在那里讲解神的话语，让神的百姓明白神的话语。哇，你看一下之间呢，在耶路撒冷呢，整个的光景有了一个大的改变，所以今天呢，能够叫教会被美化的，是神启示的言语，是神清楚的言语，清楚的教导。哪里主的话语清清楚楚，弟兄姊妹哪里就显出教会美丽的光景。我们晓得，我们前面的弟兄们当年在上海的时候，能把主清楚的话语带出来，就在中国出现了一个清楚的见证，感谢主，弟兄姊妹们在印度巴克逊弟兄，把主的话清清楚楚地带到印度，使在印度的各地的圣徒们都被主兴起。很可惜，这些人过去之后呢，你看见很多的光景又重新落到混乱的黑暗的光景中去了。所以今天，弟兄姊妹能救我们的，能改变我们的，能归正我们的，乃是神清楚的言语。所以，希望弟兄姊妹们读圣经啊，能够清清楚楚的明白神的话语，在神的家中也能够清清楚楚的教导神的百姓来读神的话语。弟兄姊妹们，这是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仰望主自己啊，在神的百姓中，圣灵感动、催促、激励弟兄姊妹们。但愿今天在这末了时代，主在神的儿女中还能得着以斯拉这样的人啊！哎呀，我想任何人都可以做以斯拉。我们都有主的生命，有圣灵在里面。你也有心，对不对？我已经讲了，读圣经这不需要，不是靠头脑的，你不需要有多大的学问的，你是有心你就可以读的。所以求主使我们能够起来，好好的读主的话，把主解开的言语，带有亮光的生命的言语那么摆在神的百姓当中这样就能使神的家被美化，所以神的家的美丽啊，不是 靠外表的那个礼拜堂啊，就过去在欧洲啊，他们这个把礼拜堂盖得又大又漂亮，结果里面没有神的话，那只是一个外面物质的东西，神不要这些东西的，神要的是里面光景的这个美好美丽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感谢神，神带领了以斯拉和他当时跟随他的这1000多人，那么第二次的回归呢，给神的家带来很大的祝福。那么在这里呢，我想弟兄姊妹，最后呢，我们要有一点提醒啊，神的家是有家法的，在神的家中，我们不可以随便啊，我们要知道这是神所建立的家，是按照他的规矩啊。所以保罗呢，在哥林多书信里面讲到，他说：“我看见神的儿女们循规蹈矩啊，这个也是中文的翻译。今天呢，神不是光叫我们的规规矩矩的啊，当然是需要规矩的啊。基督徒呢，也不能乱来的啊。但是你光是那么规规矩矩的，这个就是了吗？不是的，他原文的意思是一个 order 啊。”是神的家是有等次的，这个等次呢是根据神的家法啊，所以神的家里面是有等次的。当由这个等次被显明出来的时候呢，他这个等次就是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按照个人的情况尽个人的功用，年幼的顺服年长的啊，教会中呢好的领袖们带领神的百姓们。要一同敬拜，一同侍奉，按照神的原则，神的家显出来的光景是一个有等次。所以呢，今天呢，也有很多人有个感觉说：“哎呀，谁是神的家族呢？好像每个人都可以来这里，是可以讲话，可以自由的做事。”弟兄姊妹们，不对，也有很多弟兄们常常跟我讲说呢：“哎呀，我们不要规矩，我们不要传统，不要这外表的这些安排。”大家都是顺从圣灵，哎，这个话听起来非常的属灵的，但是呢，造成了一片的一个混乱。圣灵，如果真正我们顺服圣灵，圣灵会按照神的话语引导我们，那个是有一定的规律的。圣灵把我们带到神的律法里，圣灵带领我们活出神的加法，这样教会才能显出一个完整、有次序的啊一种美丽的一种光景。所以你看，在教会历史中啊，当每一个时代，神的话语发出了亮光的时候，那个时代中的教会的光景，他们就有更多神家的事迹，他们不仅有外表的聚会，别在聚会里面呢，你会看见一片的光景都是和谐的，都是美丽的，所以弟兄姊妹们，神的家是有家法的，所以呢，因此呢，在这个被掳归回的历史当中啊，神不仅带领所罗巴伯、约书亚他们把殿建造起来了。这个已经是非常的不容易了啊，但是呢，这个还不够的，因为神的家里面是有一定的规律的，是有神的家法的啊。有很多人说，那么到有家法来，是不是那么弄得我们大家都很严肃啊？每个人都是好像这个被捆绑的人是不？弟兄姊妹，只有在神的律法中，我们才有自由的。你记得保罗在加拉太书告诉我们的，那个只有在神的这个律法中，我们才有真正得到自由的，啊，反而我们活在人的规条、活在传统的里面，是受限制的。所以今天我们需要有神活泼的言语，把神的加法展示在我们的眼前。弟兄姊妹们，那我们不仅活在其中，满了祝福，心灵舒畅，并且呢，能够彰显出神家的 那一片的美丽。所以弟兄姊妹们，以斯拉第二次的归回所带来的这个加法，这个律法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讲了这个被掳归回的历史，在神眼中非常的宝贵，就是什么呢？就是神所要的每一样事物都恢复啊！在这里，神的话在他们中间被恢复了，所以这也是主今天呢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啊明显的一个提醒。所以愿主因着这些话语光照我们。引领我们，在这幕后的时代中，在极其艰难的环境里面，我们有这么样的软弱的情况中，但是我们一个心愿，愿意遵行神的旨意。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如果是这样，我们就像旧约这段最后的历史一样，虽然不是一个大规模的那一种的复兴。大规模的那种工作，只不过是在余数的当中，但是他们却满足神的心，所以仰望主的恩典，祝福这些话语。我们请低头再点祷告。主啊，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今天我们处在这个幕后的时代，主啊，你还对我们的心说话。主，你把旧约最末了的这段历史摆在我们的眼前，我们看见，在那个时代中，在极大的艰难困苦中，但是确实有一些人，他们得着主你自己的感动，他们有美好的反应。虽然是少数人，确实能把你的心意带到完全，以至于叫你里面得到满足。主啊，我们知道这些是今天你给我们最重要的指示。但愿主的灵感动我们，不仅让我们一同在这里聚集，能够聚出神家的时机。主啊，也让我们尊重你的话语，爱慕你的话语。但愿有更多人像以斯拉一样，在神面前能够明白神的话语，以至于有解开的话，有话语的亮光，有活的言语，在神的家中，使神的家变为更美丽。主，我们在你面前仰望你。哦，主，你怎样借着那班人，在那个时代中写下了美丽的历史，留下了美好的踪迹。但愿今天我们在地上还有年日的时候，主啊，我们愿意把自己奉献在你的手中，愿你使用我们，让我们都能够对主说：“主啊，我们在这里，求你差遣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